一连串的传言一一的传进了宫里面，传到了西律王的耳中。这些传言其实都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在挑战他统治的权威，在挑战他们西律家统治的正当性。毕竟他的父亲不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靠着阴谋夺权篡位才把整个犹太国给夺了过来，他之后更是靠着罗马帝国在后面撑腰来帮助他统治可以持续的稳固。所以可见他的父亲这样的方式一定是不得民心，只是人民碍于他的武力不敢有太造次，不敢轻易的反抗。他父亲死后将封地赏赐给他三个兄弟还有一个女儿，而他当中有个兄长更惨，他的兄长父亲死后 分到了犹太撒玛利亚等地，但他跟他爸爸一样残暴不仁，管理不当，以至于民怨四起，最后整个犹太地区也发生了暴动。而这个时候当中的犹太领袖没有像以前那么直接的反抗，反而比较学乖的，他这些犹太领袖就直接跑去找了罗马皇帝，直接让他的兄弟的同学地位封地直接被罗马帝国给废了。这是他们家的统治状态，不得民心。父亲死后好像也一一的动摇，他的兄长的名分地位也全然的被夺走。而现在各地的传言四起，先知来了，以利亚来了，代表神的国度要来了，这一切都仿佛在告诉他，你的地位你的国家不保了。如今仿佛已又轮到他，继他哥哥的之后，渐渐是轮到他要遭殃了。整个加利利都在讨论这位传说中的耶稣，尤其当中有一个当中对他最严厉的那个传言，就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唯有这个谣言对他来说让他更加的焦虑，因为这不单单是对他政权的挑战威胁，也是对他内心最沉重的攻击啊。他知道他杀错人，他一直都知道，他知道他杀错人了，他杀了一位义人，他杀了一位圣人，杀了原本可以帮助他来获得民心的人，但是一切都来得太过了突然，一切都是逼不得已，但是这一切却又是他挖坑给自己跳下去。他现在也非常清楚明白，他所迫害的这一位先知，这一位义人，这一位圣人，现在仿佛就是要来再度责备自己内心，也再次来挑战他的统治的地位。就算他不怎么相信人死后会复活，但这对西律来讲是一个他不可以不面对的现实。耶稣的名声让整个百姓全部的在躁动，整个百姓都在传施洗约翰复活，以至于他也只能很感慨的在那边说，很焦虑的在那边说，对，是约翰复活，是我斩的那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在看这段经文可能没有像我们经文表面想的这么的单纯美好，有时候施洗约翰，或许施洗约翰对于西律来讲，施洗约翰的这个存在对于西律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矛盾吊诡暧昧不清的。为什么？西律他想要什么东西？西律想要他的统治地位，想要他家族统治以色列人统治犹太人是正当合理合法的， 他想要犹太人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他极度需要的是约翰，他需要施洗约翰来成为他的背书。所以从经文来看，我们就发现到新约对于施洗约翰的指责、批评，他抢夺地席这一件事情，大家觉得希律有不开心吗？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的话，我们通常正当理解，你批判我抢了我那个我老哥的那个老婆的话，一般我应该会气得跳脚。所以我们用一般的解释的话，我们会觉得希律也有生气。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在经文里面，在描述这段过程的时候，希律好像没有那么生气。真的生气的在是谁？真的生气反而是希罗底。希律对于施洗约翰批评没有像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的激烈反应。他或许心里会有一点不爽，没错啦，人之常情嘛。但他反应出来的样子，不像他的这旁边的这个女人希罗底那样子。希罗底恨到对于施洗约翰的恨，恨到想要把他给杀了，把他想要给除了。因为在当时候的官场文化，在当时候希腊罗马的官场文化，有哪一个高官，有哪个统治地位人不是靠着肮脏的手段来换取政治威望，来换取政治什么筹码？我们现在常说政治是肮脏的，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政治真的干净太多了。在古代，在希腊罗马那个时代的政治才叫真的是脏，脏到是觉得他们所做的都是合理的，抢地席有什么关系？抢地席可以换取我的政治地位，那是合情合理。所以对于当时的官场文化来讲，抢地席除了让自己很爽，看上他的美貌之外，其实更多的是背后的各式各样政治的盘算、政治的考量。所以对西域来讲，是约翰批评他其实没差，是约翰你要说就给你说嘛。对西域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合不合理、违不违法，充其量这些都只是政治的斗争、政治的手段而已。但是对西域来讲，某种程度他反倒更需要施洗约翰来批评他哦，没想到吧？某种程度上，希律极度的需要施洗约翰来骂他。施洗约翰是什么抖 M 吗？需要有人来不停的骂他，他才开心吗？是这样吗？应该不是吧。其实理由很简单，在过去的以色列诸国的历史里面，先知跟君王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人记得吗？有人读过吗？如果我们打开列王记，我们打开历代志，先知跟君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当君王在开始那边乱搞的时候，先知就会领受上帝的话语，跑去找君王说，你哪里做错了，你要悔改，你需要怎样怎样怎样，不然上帝会怎样怎样怎样。在过去的诸国历史里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君王跟先知的存在的关系，就是先知专门在批评君王。这个道理其实也就代表说，透过先知的责备，可以凸显出这个君王有统治的正当性，因为只有上帝的所立定的君王，上帝会去提醒君王透过先知。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方向来去理解、来去看希律的想思维，跟来去猜测希律的想法跟思维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推论出来，希律某种程度上来讲，非常需要约翰的责备，好去取得他真的是以色列所立定的君王。不然诸国当中君王那么多，为什么只偏偏批评 犹太的君王。万国万里那么多的君王，为什么唯独耶和华上帝最喜欢派先知去呛、去批评、去责备犹太人、以色列的君王呢？因为那是上帝立定的。所以反过来说，凡上帝所立定的君王必定会被先知所批判。所以是约翰指责西律，虽然看似是不合，虽然施洗约翰指责西律抢地席是不合法律的，但对西律来讲，借着施洗约翰的批评，反而是可以强化他的统治权，他可以借着施洗约翰来合理化他们家族不合法理的统治地位，使他可以能够强化民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在批评西律是怎么批评的，有人记得吗？耶稣用个动物来批评西律，耶稣用狐狸来批评西律。耶稣评价西律是一只狐狸，对，非常评这个评论非常中肯。我们可以从刚刚内容可以去知道，西律他真的是百般算计的人。为了他的目标，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的抱负，他百般的算计，就像奸巧狐狸那样。但是这只奸巧狐狸真的有过得很好吗？他不停的算，不停的算，不停的算。但是我们看今天的内容，这一个看似很会计算的君王，他过得真的好。他很需要约翰，但是他旁边那个女人可不允许。而且他也不希望约翰再次回到百姓里面，怕节外生枝。所以各种盘算之下，我们的这一位西律他做了什么决定？他只能把约翰暂时的下到监狱里面，同时提供他的保护。这个很尴尬。你想要保护他，但你却又不能尽责，你又不能十全十美的来保护他。你想你需要他，但是你又不能那么直接了当明白的表达出我需要你。在各种各式盘政在各这样的政治盘算之下，他所作所为看似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却也凸显出非常的无奈，非常的为难，非常的尴尬，也充满各式各样的矛盾。而他也为了要争取民心，他也像过去的列王一样，不停不停的要来听取先知的谏言，尽管他好像非常的乐意，尽管他好像非常的愿意，但是今天经文里面，我们那个过去和合本可能没有翻译的出来，但是如果从原文来看的话，虽然他乐意，但是他的这一切里面却是充满各式各样疑惑。各式各样的犹疑不定，他不能够确定约翰究竟真的能不能帮助到他，所以他疑惑，他犹疑不定，他影响到了他很多的判断，以至于他如今呈现出来的样子充满了优柔寡断，尽要但又没有办法，尽想要做但好像又哪里怪怪的，觉得怪但又好像觉得必须要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但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做他不听，哇，那他的政治影响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他不听从，他不去做，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他所希望的目标，所希望可以取得人心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西律就在这样的疑惑为难的里头，与约翰就保持了一股微妙微笑的关系，好像是朋友又好像是敌人，好像是老师，但好像更多的又好像是在一种敌对的关系，在这种奇怪矛盾当中维持了一个平衡。但是这只机关算尽的狐狸总还是有大意算错的时候， 今天经文后半部我们发现到这一位狐狸，他完全栽在希罗底以及他女儿的手里。虽然这个处境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吧，他也怨不得别人，但这一位很会算，最终还是算错了。他被迫就要这样子杀害施洗约翰，平白断送了他统治的正当性的来源。他想要努力抓住这一切，但是结果也毁在自己的手的里面。他想要讨好人心，但如今民心更加远离他而去。他最后只能做什么？他最后只能做，当他门徒，当约翰的门徒来想要领回老师的尸体的时候，他也只能将尸体还给他的学生，让施洗约翰好好的被埋葬。而且他最后也只能期待，也只能心中存有一丝的盼望，叫做他杀约翰的事情不会对他造成太多的影响。但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有完全按照这只老狐狸的想法而发生吗？他错杀约翰之后，希望杀害约翰不会造成他太大的问题，但是事到如今，对他真的没有任何影响。耶稣名声四起，百姓们在那边躁动，谣言四串，都在那边说约翰复活了，他行出了一大堆异能之事。不幸复活的希律，事到如今也只能面对，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事情终究是事与愿违呀。百姓在这边持续的躁动，他的内心也非常的焦悴，罪疚感四起，心中的不甘，对于自己的恼怒，对于自己懊悔，拼命的都在折磨他的心灵。这是我们今天的希律，我们今天读到希律，心里焦悴，内外交工，一切想要机关算计，但是事与愿违，而且更加糟糕。大家觉得希律跟你们距离有多遥远？我们跟希律的距离其实也并不太远。他或许他的故事，他的经历，或许也是我们许多人生的写照。多少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抱负，拼命的追求，用尽各样手段，只为了要可以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但是拼到最后却是一场空。我们希律这边也是嘛，他拼到最后也是一场空。而且现在年轻人更惨，以前长辈或许都还可以有理想、有抱负，拼命的追求，但是现在年轻人更惨，现在年轻人连理想、抱负、人生的目标都没有，连想都不敢想了，最后只剩下内卷、躺平，发出无声的抗议。就算运气真的好了，不管年轻人还是老人还是长辈，我们就算运气好，达成心中的理想，达成心中的期待，我们那个马斯洛需求金字塔里面最高的需求叫做自我实现。然后我们每个人运气可能真的都特别好，真的达成我们心中目标，达成心中那个期待，我们真的成功了。但是成功之后，我们就会马上发现到，要维持住我们所存有的成功是多么困难。我们为了维持现在的理想、现在的抱负， 我们就被迫要继续努力，我们又被迫要往下一个成功来迈进。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不停的追求，追求，即使追求到了，仍然停不下来；即使追求到了，也可能一个不小心又化为乌有。这是我们人生，同时也是西域的故事。那现在如今，我们在台湾的众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持续的看到西律的影子。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在外面才有，在教会里面也是存在的。或许我们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大小兴旺爱教会，或许蛮幸运的，可以没有受到这部分的侵扰。但是在各教会，在各地教会里面，西域的影子仍然持续的影响。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有个理想期待，我们心中会去盼望着有一个属灵的样式需要我们去追求，有个必须追求的方向。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善事，做了很多好行为，也拼了命想要隐藏丢弃掉自己难堪的一面，这一切只是为了我们可以成为好棒棒的基督徒。我们在众人面前想要有漂亮的见证，好荣耀上帝。我们也想要追求很多的经验印证灵恩经验，好肯定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道路上面，好让我们有一个安慰，有一个安稳性。我们也高举灵性，我们也高举教会的事工的成功和果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拼命的追求，很多教会拼命的追求，追求到追求，但是有一天全然的崩溃了。我有很多学生，过去有很多学生，教会就说给学生多一点服侍机会，让他们在服侍里面增加信仰追求，给他们服侍机会，好，他们可以追求信仰，可以增加服侍机会，让他们有舞台来发挥。所以我以前有些教会，他就把所有的服侍全部叫年轻人来承受起来。那个加面包就是也在全中门分享，那个全中门在分享的时候，他所陪他的学生也很多。教会服侍都把年轻人全部塞爆了，所以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没有把年轻人塞爆，感谢主。但是很多教会把年轻人塞爆了，服侍压力很大，因为很多教会觉得要在这个事工上面建造年轻人，让年轻人可以成长，可以茁壮，可以荣耀上帝，有好的经历，好的印证，好的经验，那他们可以安稳的在信仰道路持续成长。但是如果这一切全然的崩塌，全然的失败，到头来我们发现到我们追求的一切只是一场空的时候，就像西律一样，有一天我发现到原来我所追求的信仰跟实际上好像不太一样，我为教会努力，为教会付出，结果换来众叛亲离，换来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换来我们心理压力极大的困乏，极大的难处，也换来家里的负担，也换来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一切全盘皆输，全然的失败，到头来跟西律一样，发现他哇，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只剩下在那边呐喊，我该怎么办？各位，如果我们在那个当下处境，一切都是无奈，一切都没意义，你的信仰还能站立得住吗？原来我过去追求的都是假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仍然站立得住。我想在这一点，真的要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福气，而这属灵福气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这件事情。在他里面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他里面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想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福音讯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看我们为圣洁，使我们在他的面前为圣，为此我们就乐意的成为了圣洁。所以我刚刚说了，是要我们不追求吗？不是不追求，是我们先看到上帝看为我们是圣洁，我们为此乐意成为圣洁。因此即使我们在追求的道路上面跌倒失败，我们仍然有个把握，知道上帝看我是圣洁。所以即使我们前面一场真的是空了，没意义了，即使我们全然的跌倒，全然的失败，但是在上帝的那边，我们有一个把握，知道他看我们是圣洁，我们仍然是在他的拣选行列里面。所以我们看似失败，但是我们不失落，我们仍然乐意继续前行。因为这一切我们不是用来证明的，我们不需要去证明我们是好基督徒，我们也不用透过好的见证来证明出我们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我们更不用去证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需要证明啊。因为上帝的拣选，他的恩典已经看我们已经是，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从上帝而来的福音，以及他的应许。之前这阵子有一个教育研究报告，有个教育研究那个研究报告就指出，美国的，如果学校老师先看一个学生是好的，先不管那学生怎么样，就直接先看这个学生是好的，并且给他关注。先不管他表现怎么好，先表示他是好的，给予他实质的关注，给他称赞，给他赞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学生表现会持续的变好。这个对我们华人是很大憧憬，怎么可能啊？我们华人都觉得，如果对那学生太好，他可能就会怎么样？可能会骄傲啊、自满啊、巴拉巴拉巴拉。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个研究报告却指出，如果一个学生是好，并且给他关注的话，那他的表现会持续的变好，而且在各式的那个学习上面会更加的快乐，而且从中获得许多乐趣。这个可能有点颠覆我们的想象，但是在这个研究里面也。这个在研究这里面，只要加入一个变音，所有事情会完全的颠倒过来。我们只要加入一个变音，这个学生在学业上、在生活上就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就算我们在这当中持续给他关注正能量，也只会让他更加的烦躁。就算我看他是好的，也给他同样的关注，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华人所担忧的，他会感到焦虑，他会感到不安，而且就算他觉得变好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会骄傲、膨胀、自大。只有一个变因哦，叫那学生总乐意学习，表现良好，品学兼优。 转变成焦躁不安压力。虽然两个都会给予学业上稳定的成长跟进步没错，但是后者会让他们骄傲膨胀自大。有人要想想看给了什么变异吗？嗯，类似比较，对，类似比较。嗯，没有没有没有，真心不是真心。类似比较，答案是证明。我说你好，你要证明给我看。你的好表现是需要证明出来，你的学业的表现要透过证明来表现出你是好的，你是很棒的。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东方社会里面很多家庭的悲哀啊。很多小孩为了要取得父母的关注，他只能透过学业、课业或者生活上各样表现来证明自己是好的小孩。所以其实人生的写照或是心率这边的影子，它其实我们可以细思来看，它可能也是一种证明。他想证明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想透过各式各样肮脏手段方法来维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同样的，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人生目标的时候，或许追求人生目标没有什么问题，它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对，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去想要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前进嘛，这是 OK 的。但是当中的问题是什么？当中很多人生目标里面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个是你想要的，很多时候是想要证明自己可以掌握所谓的成功。我们在追求自己人生理想抱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首先考量的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我想，很多时候这个人生目标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目标里面可不可以成功。在错误的信仰价值里面也是更是如此，我们想要证明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们想要证明我们有上帝的荣耀，我们想证明我们也是在荣耀的当中。某种程度上，今日所流行的成功神学证明是当中最大的核心，证明是成功神学它最基本的本质。要证明我拥有神的恩典，要证明我有神的救恩，要证明我拥有从天堂而来的福分。那证明最好最直接最能够量化的东西叫做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的健康。这是成功神学的本质，也是今日很多教会在追求成功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要去证明自己。但是刚刚我们所读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救恩、上帝那个属灵福气是怎么样子的呢？神他并没有要我们证明什么啊，跟旁边的说，神没有要我们证明什么。因为神已经看我们是圣洁了，我们还需要证明吗？神就好像在研究报告里面那一个老师一样，他直接去看我们好，然后那个学生就为了要回应老师，因为老师也没要他证明什么，他也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变好了。没有要我们证明我们是圣洁，他乐意我们成为圣洁，但是他没有说要我们证明我们是圣洁。所以他将爱子赐给我们，所以他将爱子赐给我们，是我们借着他爱子的名得到了儿子的这个名分。借着爱子的血，我们的过犯全然被赦免。他也赐予我们各样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丰丰富富的都给予我们。还有说， 哎，我给你们这些东西，你给我表现好一点哈。或者是说，你表现好一点，我这些才给你们哈。上帝有这样吗？哎，没有哎，上帝直接啪下来，直接砸我们身上。当我们信的那一刻，圣灵就直接印住，直接入住了我们里面。当我们信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直接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而他的话语的最后，他说：“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万物所有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合一呀、啊，与神合一呀、啊。”这代表说，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神国度的一员。这就是他死的恩典，他死的祝福。你需要什么证明文件吗？你需要那什么好棒棒几点卡吗？你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目的，然后做了 A 做了 B， 然后你需要施行多大的神迹，你要为多少人祷告，你要读过几遍的圣经，你要读过多少服事，你要念过多少神学院，你要念过那个，你要成为传道，你要成为牧师，还是你要成为神学大师，这些才给你，都没有。因为他早已将这些恩赐丰丰富富的都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看我们为好，看我们为宝贵，所以他乐意我们也跟他一样，而我们不用透过证明来换取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有办法明白呢？我们怎么有办法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在证明什么，更多时候是上帝他自己在证明。上帝没有要我们证明，是他自己显明证明给我们看，因为他早已将圣灵赐予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明白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圣灵。跟旁边的讲，你有圣灵哦。不用迷惑，你有圣灵。圣灵是上帝说到做到的保证，是他信实的依据。有圣灵也代表他已经定义的拣选我们，他将圣灵赐给我们，成为他话语的印记，直接印在我们的额头上。日后他就是凭着这个印记来认出谁是他的儿女。也一样，这个印记怎么得到的？各位，这个印记怎么得到的？这个印记是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这个印记就印在我们额头上。我们信基督的那一刻起，我们等同就受了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尽管尽情的吃喝快乐，不用惧怕；我们也尽情的努力追求，不用害怕；我们也尽力的、努力的、尽情的爱主。我们的神努力的做主工，不用担忧，因为上帝，因为基督早已将那基督里的安息这一份好的消息、好的福音都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做这些不在于要证明，也不在于我们一定要荣耀上帝，在于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已经显明了。一切为此，我们一切都是甘心乐意，是在他的丰富恩典当中。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